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彦君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好牧人的节目里。好牧人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我是黄彦君。我们一起在研读以西结书已经好一段日子，我们知道以西结书并不是那么容易懂，因此我们就请唐月佳老师来帮助我们逐章逐节的来解释，让我们对以西结书能够有更深刻的了解。而这一卷书确实是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审判的神，神是一位慈爱的神，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那么今天唐月佳老师要来跟我们讲解以西结书的第22个主题，大鹰与嫩枝。看到这个题目，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喻，让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些学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公元前597年，以西结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传讲神对以色列人罪恶的警告，还有神的安慰，并应许以色列人必蒙复兴，重建家园。上帝使以色列子民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要住在他的百姓中，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感谢主，今天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以西结书。我们已经分享到第21个主题，上一次讲了不贞的妻子，现在我们来看第22个主题。我们说到过，从15章、16章、17章有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葡萄树的比喻，已经说过了。第二个比喻是不忠贞的妻子，也讲过了。现在我们来看的是第三个比喻。我们这个第22个主题的题目就是大鹰与嫩枝。以西结书17章的第一节开始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谜语在希伯来的字里叫黑的，有点像中文里的预言。这个字呢，最早出现在士师记的14章，在申孙的婚礼上，申孙曾给参加婚礼的非利士人出了谜语。我们说到了申孙啊，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念作参孙，不过我也仔细查了他这个原文的发音，还是读申孙是这个对的啊。谜语是隐晦的表达的语言，是需要解释的，所以谜语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隐秘的含义。在以西结书17章里所用的语言是比较隐晦的，里面有谜语的描述，有比喻的手法，还有必要的解释。在本章里提到了两只大鹰，也提到了香柏树、葡萄树，还有柳树、东风。大鹰可指世界上的政治势力，嫩枝可指以色列的弱小，大鹰可指从神而来的审判，嫩枝也可指从神而来的盼望。现在我们分三个层面来分享这段经文。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里，前面用了两段经文的表达。第一段经文是在17章的3-6节，说的是第一只大鹰的比喻。第二段经文 十七章的十一节和十八节是比喻的解释。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第一只大鹰的比喻。以西结书十七章的三至六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鳞毛长，羽毛丰满，五彩斑斓，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梢拧去，就是折去香柏树近间的嫩枝，叼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中，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就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其枝转向那鹰，其根在鹰以下，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出小枝。这里的大鹰是鹰的一种，大并非是形容词。这种大鹰呢，翅膀硕大，羽毛丰满，行动迅捷，彩色具备，象征着当时强大的巴比伦王国。黎巴嫩呢，就是指耶路撒冷。黎巴嫩盛产香柏树，香柏树的主干顶端的树梢嫩枝一旦被折去，就会阻碍香柏树的成长与繁茂。所以这个香柏树的树梢特别是指着当时的犹大王约雅金说的，嫩枝则是指着当时犹大国的精英说的，折去是指被掳，贸易之地与买卖城都是指加勒底，也就是巴比伦，一个庞大的商业中心。以色列地的枝子指西底家，就是约雅金的继承人。柳树适于长在河边，也容易扎根。肥田里大水旁指妥善的安置。矮小的葡萄树指犹大国的势力不再像高大的香柏树，而是变成了矮小的葡萄树，并且其枝转向那鹰，其根在鹰以下，根不是在土里，而是在鹰以下。这就是说，犹大国必须仰人鼻息，需要倚靠巴比伦的荫庇才得以存活，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出小枝，虽然屈从于人，臣服于人，却也渐渐长大成形。第二个就是比喻的解释。以西结书第十七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对那悖逆之家说，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你要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曾在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使国低微不能自强，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这段经文其实是对十七章三至六节的解释。神借先知以西结预言将要在主前五百九十七年前后发生的事件。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去巴比伦之后，巴比伦就扶植西底家代替约雅金作王，虽然国力低微，但是他若真心降服在巴比伦的手下，他就必得存活。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层面，风吹干的嫩枝。在这个层面里，也是前后用了两段经文来表达。第一段经文十七章的七至十节说的是第二只大鹰的比喻，第二段经文十七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是比喻的解释以及事情演变的后果。第二只大鹰的比喻，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以西结书十七章的七至十节。 又有一大鹰，翅膀大，羽毛多。这葡萄树从栽种的其中，向这鹰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好得它的浇灌。这树栽于肥田多水的旁边，好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葡萄树。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鹰岂不拔出它的根来，删除它的果子，使它枯干，使它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吗？也不用大力和多敏就拔出它的根来。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东风，岂不全然枯干吗？必在生长的其中枯干了。哎，这段经文里头有一个特殊的字啊，就是草字头下面有一个几，还有一个又，就是没有的没的这个三点水旁边那个右边那个字。那么这个草字头加上没有的没的右边这个字，这个字念山。又来了一只大鹰，也是翅膀大羽毛多。那棵刚刚成型的矮小的葡萄树似乎看见了繁盛昌茂的好机会，于是向这鹰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好得它的浇灌。弯这个字的亚兰文是可想的意思。这第二只的大鹰就是埃及法老王，这个法老王呢就是何夫拉。在耶利米书第44章30节有记载，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何夫拉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一样。在西底家摄政的初期，他完全依靠尼布甲尼撒，后来却改变初衷，背叛巴比伦，归向埃及，与法老另结盟约。因为耶路撒冷的主战派想利用巴比伦与埃及争夺国际领导权的机会，期待借助埃及的力量来脱离巴比伦的掌控，恢复以色列的独立主权，重获自由。在此期间，神借先知耶利米多次警告西底家王，不要相信埃及，要相信神，伏在巴比伦王的轭下就必存活。耶利米书37章3-8节记载，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然而顽固的西底家没有听从神界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拒绝向巴比伦王纳贡，向埃及王法老祈求军事上的援助，最终的结果是无济于事，正如以西结书第17章9-10节所记，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鹰岂不拔出它的根来，删除它的果子，使它枯干，使它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吗？也不用大力和多敏就拔出它的根来。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东风，岂不全然枯干吗？必在生长的其中枯干了。东风是每年5月和10月从东部的叙利亚沙漠刮到巴勒斯坦的热风，使农作物全都枯死， 吹干泉水和水井，这象征着巴比伦将要入侵犹大，将其毁灭。由于西底家不顺从神所加给巴比伦的恶，也没有汲取离弃神和不专心信靠神的教训，就是神使他们受制于巴比伦，目的是要引导他们悔改，但他们却继续行恶，并且想要选择仰仗另一个外邦的势力，而不专心依赖神，因此他们的结局必将是可预期的悲惨。第二个呢，就是比喻的解释。在以西结书17章15节到21节说，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敏，他岂能亨通呢？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呢？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做王巴比伦王的京都。敌人筑垒造台与他打仗的时候，为要剪除多人，法老随领大军队和大群众，还是不能帮助他。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已经投降，却又做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脱。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轻看指我所起的事，背弃指我所立的约，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巴比伦，并要在那里因他干犯我的罪刑罚他，他的一切军队凡逃跑的都必倒在刀下，所剩下的也必分散四方，你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由于西底家不顺服于神所施加给他们的巴比伦王之恶，也没有汲取离弃神和不专心信靠神的教训，就是神使他们受制于巴比伦，目的是要引导他们悔改，但他们却继续行恶，选择仰仗另一个外邦的势力，而没有专心的仰赖神。西底家在投靠埃及的这个做法上，直接违反了与神所立的约。当他差遣使者往埃及去寻求马匹和大军的时候，他所做的公然违背了神借摩西所颁布的西乃之约。在申命记17章16节清楚地说道，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所以不论如何运用政治的手法，采取何种的制敌政策，这样的策略和做法注定失败，违约自然无法获得立约中的福气。另外，从道义的方面，西底家的做法也是不对的，他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违反与巴比伦王所立的约。在起初立约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也不愿意履行这样的屈辱的条约。但在旧约里，当一个被征服的王和一个拥有主权的王开始立约的时候，被征服的王必须奉自己神的名向他新的主子宣誓效忠。因此当西底家背弃向巴比伦效忠的誓言的时候，他也背弃了奉他自己神的名所宣告的誓言。即使人在进退维谷的艰难境遇中，人也应当尊神的名为大，以神的律法为重，而不是向眼前的好处低头妥协，从中获利。西底家所走的路 实在是一条愚昧的路。这一面镜子反映出了人性的愚昧，我们自己也包括在内。我们的信仰是我们人生行囊中的一部分，当信仰提供某种利益时，我们便以认真的态度待之。但是如果信仰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变成一种负担，就要尽快的回避。这种行为乃是愚昧与伪善、欺骗与假信的混合物。如果我们对于神的态度不认真，我们就没有真实的信心。对待神的态度就好像对待一张储蓄卡一样，只在财政危机时才使用，这是极端的狂妄和自负的心态。这就是西底家行为的本质，也是潜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不法的倾向。西底家这个名字的原意是耶和华的公义，当然这个名字呢不是他给自己起的，也不是他父亲给他起的，而是法老王给他起的。然而他轻信誓言，背弃盟约，他违背了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最后陷入网络不得逃脱。西底家被掳时眼睛被弯曲，被带到巴比伦受尽痛苦，死在巴比伦的京都，未得善终。正如以西结书在这里所预言的，这都是神对他的刑罚，对我们后人来说是何等的警戒。最后的一个层面，也就是第三个层面，神栽培的嫩枝。以西结书第17章22节到24节，主耶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梢凝去栽上，就是从近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虽然耶路撒冷遭受巴比伦的摧毁是必然的结局，但是以色列终究不是一个栽植在买卖地，也就是巴比伦的枝子。审判过后，先知却用了一棵香柏树嫩枝的比喻，向我们宣告了一个关乎以色列的美好的应许，一个充满着荣耀的未来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神亲自取下一个香柏树梢的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这里，神自己做守约的榜样，神应许大卫的后裔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神不能失言。在以赛亚书11章第1节这样记载，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撒加利亚书3章第8节记载，大祭司约书亚呀，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棵香柏树树梢的嫩枝必然茂盛，结满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使各类的飞鸟得以栖息在它的荫下。这实在是一幅弥赛亚统治万民的长轴画卷，以色列也成为其中新的国度。正如耶利米书23章5至8节所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 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他们必住在本地。田野的树木呢，是指包括以色列周围国家的在内的所有世上的诸王必来朝见万军之耶和华。以西结书第17章24节说，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是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以西结书17章给我们今日基督徒的教训是，第一，神的管教是为要引我们进入悔改，正如以色列受制于巴比伦是要炼净以色列的罪孽，我们若落在神的管教之中，就当顺服接受神的责罚，彻底领会神责罚我们的目的，而不继续偏行己路。第二，任何将生活与信仰区别开来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离弃神的行动，也是自甘堕落的开始。正如以色列面对国家局势的困境，他们非但没有自省，反而以为这是国家政治问题，运用政治的手腕与谋略就是了。我们今日也极可能在工作、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等等问题上采取相同的错误模式。第三，要信靠我们的神才是在诸般环境中独一掌权的主，我们的命运不是掌握在地上任何权势的手中，我们当深切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谁才是我们当信靠和敬畏的，以至于我们在所处的环境中可以正确的选择当顺从的那一位。今天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唐业家老师给我们仔细的讲解，让我们明白这个比喻，这个大鹰到底是什么意思。更宝贵的是神栽种的嫩枝，虽然以色列人是让神失望，但是这个弥赛亚的信息从这里开始告诉我们，神要拣选他自己的人。这个嫩枝栽在高山上，长大了使各类的飞鸟可以栖息在它之下，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我们常常对神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就好像唐老师跟我们讲解的，有时候我们认为神就是一个慈爱的神，像一个圣诞老人一样，一直送礼物给我们，爱我们。有时候我们又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神是一个严厉的神，严厉的父亲，以至于我们一做错事他就惩罚我们。其实这两个都是一个极端，神是一个慈爱的神，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不喜悦我们死在罪中，而他愿意我们回转悔改向他，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救赎。这是以西结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对旧约的人来说是弥赛亚的领导，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一个好消息不仅是我们得到了，愿意我们也告诉身边所有的人。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学习他话语的心，以至于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得祝福。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